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啊一直看到第十节，我们先把它读一遍啊，我们看今天能够思考多少，思想多少，我们就跟着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整个的彼得前书很要紧。其实书信都讲，一方面呢要我们守住真道，一方面忘不要忘记救恩，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有个奖赏，就是主的再来，我们与他面对面，我们就能够真相他。所以这些都是在当时的基督徒啊，他们所持守的，没有太多的别的，他们就单单仰望主，他们就不单单寻求主啊。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的心对神是对的，我们的整个的态度整个思想是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原则的，其实我们就应该活在他的旨意的里面。那今天呢，我们远离了神的话，或许说我们用人的话或者用人的思想来代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再努力再追求，好像我们觉得还是空的，还是没有把握的。这个的讲说好不好，听听蛮有道理的，不过好像过一阵子以后也不太管用。听听那个讲讲，哦，原来还有另外一个讲法。但是我相信在当时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单单只有神的话啊。所以礼拜天我提了一下这个保罗所说的就是我口传给吩咐你们的，还有就我写下来的信，基本上就讲圣经啊。用现在的话就是使徒们所传下来的，不仅是口传或者写的信书信啊，就讲圣经。当然我不说不要有别的传道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不需要有这个所谓的其他传道这个有些弟兄姊妹的领受。但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我真是这些年我认为，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但是传道人要讲神的话。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这些老师们呢牧师们呢也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的意识在里面。那这些年我真能够发现一件事情，只有神的话神负责，人的话你们做个参考就好。所以当这个比利亚说他们这帮人闲过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人因为他们天天查考神的道很重要。他们查考神的，查考什么东西？什么叫查考？他们天天的看保罗所讲的跟他们所领受的道对不对，在原来文字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保罗这位所谓大使徒来他们就照单全收，原来他们非常的有圣经的这个根基基础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使，我们尊重一些的在我们走在我们前面的他们的领受。但是你还是说真正的道或是准确的道，因为叫纯净的灵来就是神的道。 OK， 有时候我们这样说，哎呀，神的道我们也看不懂，应该我们都没有读过神学，不然我们不看过约翰一二三书吗？恩膏是干什么？恩膏就让你明白神的道啊，恩膏就是帮助你，你有恩膏，你不需要别人教导，恩膏就来教导你，圣灵就要教导，因为圣经是圣灵的这个默示啊，启示啊，最好的老师就是圣灵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别人来帮助，从专业的角度，我只用这个来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倒过来，好像人讲的啊，比圣经还来重要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调整过来。OK。所以呢，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荣耀的盼望，神的话是必须的。如果这个荣耀盼望在你的心目当中，神的话成为你整个面对这个荣耀盼望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的方向，一个准则，或者一个鼓励，或者安慰，甚至是一个责备，所以呢你整个生活行为会改变。一个是什么呢？你会远离罪恶。今天我们不犯罪不是怕神审判，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今天我们如果还软弱犯罪，我们是怕所谓得罪神 in a sense， 就是说我们怕伤神的心，这不太一样。神这么爱我们，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然后让我们能够得救，有个新的生命。真的，如果你碰到一个人对你有恩典，你都不愿意伤他的心，你讲话啊各方面态度你都会很留意，希望那个人真正能够得，更要紧你因为听他的话那个人就很得安慰， 其实神跟我们一样，没有这么抽象，没有这么玄。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都不犯罪，不是怕审判，怕处罚。如果我们今天还信仰，还在怕的里面，基本上你是只是得到一个宗教。我常说你是得到一个 religion， 你没有进到一个 relationship 的里面，你没有进到一个关系的里面。如果你说在神面前你还怕，那你就对神的认识完全错误，因为神就是爱啊，爱里面没有惧怕。是倒过来，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就说能够，就说我们不要犯罪，我们怕犯罪，或者我们远离罪，因为我们不要让伤神的心啊，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啊。然后倒过来更要紧，圣经一直从旧约到新约都讲，你要顺命，你要顺服，你要遵行。神不要我们什么东西给他，也不知道我们哪天呢，我们赚的钱呢，就所谓孝敬他一下。神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走在他心的里面，这是对神给神最大的安慰，给神最大的满足。这件事情完全的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神在主的身上得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学习。但是也不停在那里，只是我们的。所以到第二章的前面的时候呢，前面讲很多关于神的道、神的道等等等等。到了第二章前面，所以当时就跟第一章来的，说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一大堆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要远离罪恶，我们的动机不再是恶毒，我们的那个思想意念不再是诡诈，或是说假冒或者假善，然后呢就是嫉妒啊等等，嫉妒就看不得别人好，或是说不喜欢别人好，看你怎么说给。然后加上我们的话语，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走在神心当中，他的思想、他的意念，不仅是他一个行为，从保罗说从动机，这个彼得说从动机开始，到底有没有这个恶毒？恶毒是整个东西啊，就这个就 wicked， 就是你整个的人显明出来。那从动机开始，然后从思想开始就有诡诈了。哎呀，我表面装的是很和善，但我里面真是这心中真的很不同意，甚至很不满意，甚至如果有机会我要对付他一下。那当时这样做出来就是假善的，就所谓的假冒为善，加上这个嫉妒。嫉妒就好像我们表这句话的意思，就我们表面好像就是说佩服那个人，尊重那个人，但我们心中是对他很不满意。所以一说我们在他身上的那个讲的话啦、称赞啦，所以有一次有个同工跟我说，每次这个我们在这个晨祷的时候，他说的啊，你听听看哦，他每次说来一个生日以后，我们就请他的主管啊，来讲他的好处在哪，优点在哪里。他说每次生日他都跑掉，因为他受不了。每个礼拜在上班的时候，主管对我都不满意，不过到生日的时候，这个主管就这是最优秀的，这是我们团队里面最优秀的。有一天呢，刚好是我生日，所以周牧师要讲我，周牧师想想看，哎，欧师母你来讲好了，我太太也不是我的主管。等人家就说底下同仁怎么行啊，你是欧牧师的主管，你要讲啊。所以周牧师朋友，我这么多年看欧牧师他很满足，这是好处坏处我也不晓得。我看欧牧师很满足，感谢主，我不是这样的人。第一个，我天生不是这样的人，第二个，人生走过来也不是这样的人。但是被神的灵摸着的时候，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没有什么好争，也没有什么好比较。坦白说，这些争的比较有一天就要过去。想看看，你的名誉再高，你的声望再高，你的财富再多，有一天就要过去。我不晓得，我三十几岁，我就有好像这个意念就放在里面。我觉得地上东西不是我的最大追求，因为都要过去。所以中国人讲说， 什么什么少的时候要血气啊，戒之极其老，戒之在得，这是人性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越老，你凡都没有太多时间，还要得。我这突然很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对我讲是很大事嘛。OK， 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整个人都改变了。那不是我们这边就等候，我们这边就所谓就好像就修炼一样，修炼这么一个出世的人，或修炼这么一个不同的人，好像很属灵。那我们呢，如果还留在地上，神训练或是塑造出这么一个人以后，神要用这个人，神要用这个人。只要神把我们放在地上的日子，当然我们生命还不断的在被他在塑造，但神很乐意用这样，因为这样的人很少。因为这样的人不再所谓抓这个世界，这个人只是单单的抓住主，不再为这个世界，只是单单为主。其实有一次啊，有人就那时候好多年前，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啊，就来中国啊，这个中国啊，这个来做宣教。那个他们四年啊，或是六年就要回去啊，他原来的地方回去美国，就去一些的教会或者他那个宗派呢做一些分享，到底在中国做什么？那时候很少人去中国的，那这个西方宣教士就去中国，大家都觉得哦，中国什么好？这个 China 面，他们不是叫 Chinese， 他们叫 China 面是什么样子啊？哦，头发啊，这样的，那就他们的品，这个人呢、啊，这性格是什么？哦，这个宣教士说，我这是很矛盾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没有看过这样的。他说中国人可以 eat 就吃啊，吃 bit 这个所谓的 bitterness， 中国人可以吃苦，但是中国人不能够 eat lost。但中文不能够吃亏，中国人能够吃苦，中文不能够吃亏。你只要欺负我一点，只要你对我这么一点，这个亏是不能够吃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关系好，我为你怎么摆上都可以，苦都可以摆上。他跟中国人同工很不一样，可能西方刚好是相反的，西方不太能够吃苦的。我不说他们不努力，千万不要我的意思。但西方人他很现实，所以从吃亏的角度，不是因为他天性好会吃亏，他知道。所以当我读完研究院出来就做事，那在我们的教会每年呢都有暑假的七八月八九月的时候，都有一些的新生，就从台湾来啊、香港来的新生呢、来我们的学校来读书。那这样我已经毕业，我在一直在做事。所以他们总排一个主日，安排下午的时候，就让这些新生呢，我们还有教授啦，还有几个，我不是教授，不过只是从那边毕业，所以有五六个人呢，我那时候大概是执事吧，有五六个人哦，让这些新生呢来问话啊，当然还有一个哀宴呢，请他们因为希望后面他们能够来我们教会，那这样子建立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这有些从这边毕业是教授。所以中间有人就问到，他说我们应该住在宿舍还是应该住在外面？宿舍住是蛮贵的，尤其你一定要吃他宿舍里面的餐啊，那个餐很贵的，而且又不好吃，天天吃马铃薯你受得了吗？煮菜蔬菜都没有油的，都用水煮的，然后给你一块烤鸡，给你一个什么什么，营养是很够，不要误会，牛奶瓶随便你喝。他要住在宿舍，还是几个老中啊住在外面，就便宜很多了。我就笑笑，我说如果你考虑到读完书就回台湾或者回东南亚，就跟几个老中住在一起啊。如果你要住在，如果你是希望做完毕业以后还继续会在美国发展的话，我说你最好住在宿舍，因为我的思想很不一样。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啊，在老美的当中，有些东西他们不争的，他们更不争，更不稀罕。我们老中很争的，因为我们很讲究面子，所以当你这样争的时候、气的时候，跟那个同事气，跟那个人，他们觉得你这个人在当是捣蛋的，因为他们不争这些东西，你这个争什么？而且对他们争的莫名其妙，也没多点钱，也没有多点什么，只是争个面子。对他们也莫名其妙，但他们当中有些是必须要争的， 那看见我们老中又不去争，我们老中很喜欢给人家拱上去。如果有一个位置在空缺在上头啊，老美去争的，推荐他自己多么厉害，这个位置他，我们老中就说，老板应该知道我多厉害，他应该把我捧上去。等到没有捧上去的时候，这个老中就气得要命。意思说老美争的，我们不争了。所以老美觉得我们有点点的，就是不够积极，不够 aggressive。 你看文化多大不同。而且等到气的时候，那个跑去跟那个老板讲，老板说我做这么好，我比他们三个都做得好，那这个上去我比他做得更好，业绩好，为什么你把我拱上去？那个老板说，哦，你真要上去啊，那你怎么不讲呢？既然你不讲，我以为你很满意现在的这个 position， 我把你调上去，反而你气得会跑掉也不一定，所以我不要动你啊，你看看。所以我说，如果你要留在美国做事，你一定要跟这个老美弄在一起。老美吃东西的时候，对，但是我跟一个老美，我们有几个老美住在一起，他有两个老中国人，一个是他。邮票那时候五分钱呢、啊，五分钱还不是一毛钱呢、啊。我们寄一封信寄到那个水电费寄过去哈、啊，老美要跟你算那五分钱，一分一分怎么算？所以三分一人一分，那后面两分怎么算呢？哦，他算到准到一个程度，这个月是你们两个付，下个月是两个付，一说一分钱都给你算清楚哎，累死了。对我们讲，虽然我们没有他们有钱，我还跟你算一分钱嘛。你看老美就老美，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里面，这还是人，我只是用这个来比较，就文化的不同。现在我们很流行讲这个叫天国文化，天国文化是什么？如果天国文化讲了半天就是能力就是权柄，天国文化就讲神爱我，神爱我，这都对，本来就这样。那底下你活出来是什么？你有了天国，你活出来是什么？你有天国文化，这登山宝训说，人家打你左脸，你肯把右脸给他打吗？否则你跟我讲天国文化，我听不懂。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愿意跟他走两里路吗？人家拿你的外衣礼衣，你把外衣都给他吗？这叫天国。天国文化第一个说，虚心的有福了。我们还在骄傲吗？我们还在自我吗？有时候我看看呢、啊。天国文化有时候讲的东西跟我的所了解也不太一样，然后一直讲天国文化，我们就变得是很不得了事情，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完全的不同文化，那叫天国文化。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的，现在常听到一些讲天国文化跟人的文化没什么两样，只是高级一点的文化，就是高层次一点文化，就是比较有属灵的就味道的文化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那小就是一个核桃里面那个核心啊，基本上我觉得跟人的那个所看重没有太多两样，这是好可惜的事情。所以呢，两样事情，第一个，我们的生命改变，塑造变成塑造，这边说要既除去一切，这几个字你读你就觉得不得了，既是过去发生事情。不是现在还在说有没有除去，即意思说已经，而且是一切，这是一切。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所以彼得说 assume， 你说你是一个圣徒吗？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是一个天国文化，你还有所谓这边所说的恶毒吗？等等后面一大堆东西。如果这些东西都既然都除去了，所以记住后面就带出我们要看的第四节，一到第四节，这才能够被神来使用。 OK， 当我这样讲，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确实要回到现实，每一个人是这么的完全到个程度才可以被神来使用。不过这起码是你我努力追求的目标，你的生命改变到这样的程度，好叫神也可以用你到这样的程度。真的，如果说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没有到那个程度，只是神把这个机会服侍机会给我们，其实我们糟蹋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恩赐， 甚至我们容易跌倒的，甚至容易跌倒。所以我相信呢，就是生命的改变，然后带出那个服事的那个果效来。我相信更是神预备我们的生命以后，神就把服事的机会给我们。那当然我们要问的，什么叫做服事？什么叫做所谓的啊这个起来服事主 ？OK， 我们就很快先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从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节。主乃活使，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使，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在那不信人有话说，就在道理上半点，他们这半点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OK， 整段经文是讲到一个基督徒除了他的生命改变，带出一个完全的生活的不同的一个所谓的见证，他的生命的见证，当然他的生活也有个不同的生活的模式。他的生活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他的服事就是像主耶稣。这句话没有比这个更清楚。他说主乃活使，因为变所得的，这个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也就像活使。所以不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吗？神给我们最高的所谓的命定要呼召要的目的，或者礼拜天我所提到，就是像主耶稣基督啊。不是说哦，神给我的命令是这样做，将来做总统呢，还是做公司董事长呢，还是做什么做什么？不不，那个是神把我们放在环境当中，不同的环境。你看约瑟，从小一直长大，还可以做过牢的嘞。你觉得神如果说呼召一个人哦，如果将来做总统，所以他要有很好的出身，所以都是所谓的平平顺顺吗？但是不论在哪种环境，甚至在这个主人的家中被尊重，然后这个祖母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告的诬告他，然后进到牢里面，在牢里面又被几个的所谓的这个同僚啊这个是一起坐牢人，好像也被藐视、被忽视等等等等，经过这么起起伏伏，他的生命没有改变，意思说他生命只会更加成熟。这是神的命定，神呼召他。在这个呼召上让他像主耶稣基督，当然不能够从约瑟那个角度，那时候主还没有，不如果有个榜样的话，就像主耶稣基督，就像神的儿子。所以在整个操练中，他生命不断的成长，但是在成长过程里面，他经过很多不同的所谓的环境，有高啊有低的时候，感谢主证明他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任何环境当中，他总没有失去是神儿子的那个身份、那个生命，而且带出应该有的见证来。所以这边讲了同样事情，讲到我们是活石，因为主就是活石。所以我们先来，可能今天我们再赶快的看一下活石。其实回到这个彼得，他最喜欢就讲这所谓活的活泼的道，活泼的盼望，然后现在来一个活石，这是他的专有名词，或是他有个思想在他里面。他认为一个人被神摸着，一样事情被神摸着就有生命，他很看重生命。所以呢，活石这个字基本上叫 living hope， 这也英文翻得很好，中文翻得很好。但如果要明白什么叫活石的时候，这个的石头是有生命的。 OK， 第一个他有生命，第二个他会把生命带给别人，这是第二个。第一个 这个的石头是有生命的，而且这个石头能够把生命带给别人。这是又回到整个的彼得前书的思想，到现在生命是很重要的。那讲到为什么用石头，这就讲到它的功能。生命都是一样，有没有？ The living word, the living hope and the living stone， 生命都是一样，但是呢，生命的表达是在神的话里面，生命的表达是在所谓的盼望的里面，所以生命的表达是在石头的里面。所以从那个角度是看有不同的表达或者不同的功能，但是不可否认只有一样事情是相同，生命都是在这几样事情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生命没有叫你高一点我低一点，或者我比你厉害一点我比你聪明，都没有。我们都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从圣由从天上来生命。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个就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是这一个时代的，就是我们每天生活，我们每个人的职场的，在每个职场就不一样。可能你是做教授的，可能你是做医生的，可能你是做哪一个在政府机关做事。我们的表达，我们把这个生命表达出来的那个方式，那个的机会，那个环境是不一样。但要紧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一样。所以这边讲到什么叫做活，叫做基本上这个字就是生命的意思。There's a life in the word， 就在神的话。There's a life in the hope，就是盼望。 There's a life in the stone， 在那个石头里面有生命。那什么叫做这个生命呢？生命就是它本身有个生命，而且不要忘记另外一件，这个生命能够给别人带出生命来。所以先讲这句话，主乃活石。基本上我讲了半天，第一个你要了解主耶稣是有生命，而且他能够给人带出生命来。那你们问到为什么用活石这个字，不用别的东西，金啊银啊，或者为什么用活石？那这解经家一直都认为，因为他想到但以理。但以理在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这个王做梦啊，他也不告诉人家什么梦，他把这些这回解梦人找来。第一个，你要把我做的梦讲出来；第二个，你要解我的梦。梦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你要解他梦太难。哇，这些的这个他的这个术士啊，这个法术师啊，吓死！因为你解不出来，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过去原来在我这边混饭吃的，根本你懂都不懂，所以呢，这次解不出来，全都杀掉。哇，这个王真是厉，凶悍的。所以有人就听说有个人叫做但以理，他能够看有梦而解梦，所以就找他。而但以理说：“给我一点时间祷告，我去问问我的神到底。”既然这个梦啊是这个神给他的，这个王，那我问问这位神，这个梦到底第一个什么梦，第二个这梦什么意思？所以过几天呢，但以理就说：“我神告诉我。”所以第一个这个梦就看到一个像，有没有？啊，这个头啊，然后是头是金子做的，那个脖子跟那个这个是这个胸腔啊是银做的，肚子跟肚腹呢是铜做的，然后两个腿啊这是这个是铁做，然后这个脚趾是半泥半铁。然后完以后，这个只是一个看到一个 image， 一个这样的像，然后就有一个叫做非人所造的石头。你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突然呢，这个像是很雄壮的，很尊贵的，大得不得了，又是这样的下来，所以一个非人所造石就竟然把这个像打到脚上，整个就垮掉。Interpretation 是什么？所以已经看到整个意象。就是说人所夸口的成就，而且一代一代一代累积的成就，从巴比伦、希腊、马代波斯、希腊等等，一直下到了罗马帝国，叫做十个人在那时候的累积的成就都是背叛神。所以当人以为他们的成就可以所谓的就不理神的话，神说 No， 你还是在我的掌管里面，给你们时间悔改悔改，但是你们却用这个时间只是累积人的那个背叛的那个罪行。所以有一天时间到了，所以非人所造的石就打下来，然后所谓的这个像就完全 crumble。 所以这个让这个王吓了一跳， 因为他是在整个的这个所谓世代里面。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石头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极大极大改变这个世代的影响力。不论这个影响力这个世代是多么厉害，而且这个影响还不是这个世代发明的发生的，是历代累积起来的。但是主耶稣来可以改变整个人类历史。当然从坏的角度，就是这个就不好，神都要耶稣来都要出去。不过从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那些活在痛苦当中的人，在罪恶当中的人，如果他愿意悔改，他们也可以得救。换句话，整个人类的历史会改变。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后面这话已经解释完了，耶稣要把这样的能力从生命影响生命带给许多的人，好叫许多人在黑暗的当中，第一个他能够起来，不再被这黑暗的权势所辖制所捆绑，倒过来这些的人可以改变这个环境。所以你一定要 understand 这个字，不是当着可能话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盼望啊，我们比较容易，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了解。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比在这边。那当然再加上一个东西，非人所造的石头，基本上是石头，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大的石头，但是非人所造。彼得就用在这个我们人是活石，因为他的名字就叫石头。彼得的名字叫石头。跟耶稣所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两件事情，那个是叫磐石，那是个 rock， 是一个磐石。彼得这个字基本上是石头，是小石头，叫 pebbles， 还小孩子玩的石头啊，丢来丢去那个石头。所以彼得为什么选择用到这个石头，除了所谓圣经他所看到非人所造的石头，然后也想到我们是石头，所以他说主乃人是乃就是人就乃是活石，解释了前面一句话，后面更要紧的说你们来到主面就像活石。因为耶稣是活石，他不仅是我能够改变有这个量改变这个世界，然后倒过来我们有了耶稣生命的人也成为一个活石，也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OK， 这是先要了解什么叫活石。既然是活石，从某个角度来讲只是石头而已，人看不出它的力量来。所以回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呢，虽然这是一个石头，但是非人所造，是一个石头可以把整个人类的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累积来的力量，甚至说这个力量是不顺服神力量，可以一下打破。我们得到这个力量也可以为主改变这个不好的环境。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因为后面再解释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这个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这个活石。所以用的这句话是什么？因虽然固然呢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句话回到了这个诗篇的118篇呢，那边所说，看呢、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动摇。在诗篇118篇里面说，讲到耶稣就是 是一个磐石，所谓那个石头，但从我们跟从他人或建造神殿的人来讲，他是我们的所谓的房角石。不过人看不起这个石头，他们觉得这时候不好用，或这个时候也不够大，所以呢是藏人所弃。藏人说这些受过训练的专家觉得这个石头并不足够，所以不会用来盖房子，甚至不会用来，绝对不会用来做房角石。但是倒过来是什么？是神所拣选，是神所宝贵。拣选一定要讲到他的目的。有时候你去沙滩啊，捡一些石头回到家去，你不能就随便挖把沙就拿回家去，你会捡一些石头。现在我不知道看哪一个新闻说大陆现在蛮流行捡石头，因为有些的石头现在蛮值钱的，就在沙滩，不过因为捡越捡这都好的都捡光，剩下很少。换句话说，当讲到拣选的时候，是讲到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这是神所宝贵的。换句话说，在神 完成这个目标的这个的原则的底下，如果神拣选你，如果是你是神所拣选，当然是神所宝贵的，因为只有用这样的被神所拣选，才能够完成神的目的。主耶稣是神所拣选，单单不要说他是谁，他是神的这个儿子，所谓神叫做三位体的第二位，本来就宝贵，他是神。但是纵然从使命的角度来讲，从责任角度来讲，所以主耶稣在神的眼中也是宝贵。这句话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第二个，这要用到我们的身上，主乃是活石，固然被这个藏人所弃，人看不见，看不明白，看不清楚，但祷告是神所拣选，所以讲了两个很重要观念，是神所宝贵。为什么彼得要讲这事情？亲爱弟兄姊妹，你是活石吗？你是神所拣选的活石吗？第三个，你要连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是神所宝贵的活石。可以懂得这个彼得的逻辑吗？第一个，你是否是一个活石？如果你是一个活石，你就一定要相信你是在神的手中有目的的，有用途的，也只有神可以用你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对于神来讲，你是非常，用这个字叫 precious， 宝贵的意思就是说很难找得到的，一大堆就没什么宝贵的，就很少有的，很难得找到的。或许因为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只有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完成那个目的。如果要达成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把神的救恩这样，除非找到对的人，这样的人不太多诶。这样人经过重生得救，被圣灵更新，整个的思想意念，整个的动机，整个的思想，包括他的行为言语都改变，以至于神可以用他，多吗？我认为是不多诶。包括我在内，有时候我都在想说，神真能够用我吗？有时候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思想，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哎呀，我说怎么这么糟糕呢？我以为是神所用的，神怎么可以用？请问你可以，如果底下你有个员工啊，他的动机也是不对的，他的这个脾气也是不对的，他的情绪也是不稳定的，而他的思想是乱钻的。他表面给你装得很好看，里面他搞都搞不清楚的，你怎么办？你会用这样的人吗？如果你都不会用这样的人，请问神会用这样的人吗？如果我是这样的人，你都不会用我，请问神会用我吗？所以我常觉得，这个所谓的在里面的追求啊，温柔谦卑，这不是为了装的，我有这样的东西，是生命的改变，不是加上一样的东西。不像我们就装的，就是久了以后就知道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那个是生命的改变。所以相同也在这里，第一个他的不一样马上就看得出来不一样，藏人那些专家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宗教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耶稣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倒过来神看耶稣所做的，或透过今天我们基督徒所做，是神所拣选，因为神有个目的，有个目标，在耶稣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因为只有我们或只有耶稣，我们这像耶稣人才能够完成神的目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是很宝贵。所以神的宝贵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人的宝贵是看这个东西，金子很宝贵，因为这个金子很有值钱这等等，是人的那个价值。神的宝贵是你在你的。你我在神的手中是否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人又不是这样啊！神啊，叫牧师啊，你是神大大用仆人。有时候说没有啊，你看你大多大，你带着多大一个教会？你看我们是用这个来做，你有没有用啊？牧师，你比如说你讲到啊，牧师你为人家祷告，所以你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我不说这些不对，也不叫罪啊，教会大犯罪吗？没有。你会讲到犯罪吗？也不是。你为人家祷告有事情发生是不好吗？当然不是。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比较，人好的跟神看为好是不一样。神看为好到程度给人的比较起来，因为这些说藏人是这些专家所看， 觉得是可以丢掉的，我选的材料绝对不会选它。当时的文士，当时祭司，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法利赛，他们不会选耶稣的。你就发现，真的天国文化不是随便讲讲。你会被人家弃绝吗？被一些的所谓的宗教家弃绝吗？会被一些属灵家弃绝吗？圣经说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常常觉得神拣选跟人拣选，神看那个人跟人看那个人，在同工当中啊，你怎么看这个同工，怎么带领他，怎么造就他。其实你真的要更多的学习，我要更多的学，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常问一件事情，起码同工啊，工作啊，牧师我很愿意服侍，牧师你可不可以有什么安排，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问我，如果你说很有幸福，甚至跟我说我已经有些装备在等候底下，我一定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或者你感动在哪一方面要服侍。如果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要做什么，我常觉得这是我多这些年一个巨大改变。以前是看这个人不错了，看他行为了，看他个性了，像他看他这个在这个所谓受的这个所谓训练啊，包括在神学院，他吧，这个人很好用啊。但我发现不是，我突然发现那个人可能他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那问题在这里，你寻求神这么久，你真的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吗？那对我来讲，我发现原来他努力或者我努力这么多，只是要人的认同，因为我读过这个，受任过这个训练，做过某个的主席，做过等等，那是人的成就。但他却从来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对他讲是蛮困难。哦，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可以祷告了，我就可以试想，哦，弟兄啊，姊妹，像你现在的，你要做这个，在我现在的我的这个工作的范围里面，我大概还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前我还没有需要这样的人。哦，不要拦阻了神对你的呼召，不要单言了神的呼召，因为在我这个团队，我现在还不需要这样的人。我意思是说，在这个整个的环境的里面，用到这个叫做神的拣选，看为宝贵。所以我在我的观念里面，我没有义工的。不管你是不是义工，不管你拿不拿薪水，是神呼召你，不是我呼召你。只是神呼召你，在神给我这个责任，在给我神这个事工的这个责任的里面，我才能够判断。我才能够你适不适合进到这个团队，因为我要看你神对你的呼召是否是这个团队需要的呼召。如果不需要，真的不要浪费神对你的呼召。我想不太有人这样子想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我是差不多20年前我就这样的找我的同工。如果你告诉我牧师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就很头大。我就很头大，牧师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就很头大。牧师就是你们，我做义工，我最怕义工。义工他喜欢做就做，他不喜欢就做不做。就讲，我不能够把一个工作，一个负责的工作讲，我不说义工不好，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如果你上班的，你拿薪水的，你不会随便说，哎呀，今天我不会来，因为有别的事情。我还是有很多的义工把事情，像我们的朱黄杰执事，从个角度他是义工，他不拿教会薪水，但他关心教会的事情，没有他，大概我少一只手。牧师交给我，牧师交给我，牧师这个我帮你想看看，牧师你不要操心这个，我帮你处理，你只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现在这样的义工在我们的教会，礼拜六的时候我才带一位义工叫陈淑媛牧师的，没有他我没有一线的工作，因为他们要去这个整个基层啊，他们有个年会大概2年一次，就是要我去陪领啊，就讲一些分享一下。我就跟淑媛牧师说，他的丈夫是我们的常务执事，没有他也没有疏远，任劳任怨，出钱出力，跟他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他们有任何的决定 要问的都要来问我一下，牧师那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他要有遮盖。如果他不来问我，如果他不问我就自己干自己事情，我也盖也盖不住。你可以听懂我讲句话吗？我感谢主，这些人比我差嘛，哎，他们自己有很好的生意耶，所以有些的跟他们弄在一起的同工啊，就跟俗人问：“你是贵妇啊？”他是贵妇，他去他家用的餐具都不一样的，说什么喝茶那个杯子都不一样。他会跑去做一线，兜了大圈。我要讲就好，为什么？是欧永亮呼召他吗？是神呼召，是神呼召。当一呼召的时候，当他进到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何等的宝贵，不是在于他的身价，不是在他的能力才干，是在于他带出多少影响力来，多少这些一线的美容的餐馆的哦，这个美发的，就因为他们啊，多少一线的福音中心就这样开啊。你说从装备从神学什么什么，他最多做到这个一个区牧而已啊，代职区牧，他也没有拿薪水。我们台语牧区的那个谁啊，他丈夫在法院做事，他叫义工啊。我没有这位义工啊，或者德安说会比较好一点，没有这位义工啊，台语牧区要做起来有点难的。感谢主，我要的义工，从你的角度来看，不拿薪水怎么没有问题。但是一个所谓的可以被神用的义工，是因为神呼召他，他不会因环境高高低低，他不因为环境爱做不做，或是有时候很热心做。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有些的，他是义工的执事啊，当你看跟他看法一样的时候，哦，他真的出钱出了一片老命，在撑你。当你看法跟他不一样的时候，哦，他硬的跟你对上的时候，你真拿他没办法。他只跟一件事有关，跟呼召很关。OK， 就回到刚把他总结起来，这个人这个义工他有呼召很清楚过，他是否能够进到我们这个团队，就跟我们的呼召很有关系，跟我的呼召带这个团队很关，我们的意向就很关系。所以他一跟谈完以后，哦，弟兄，这是神预备，你就来我们这个团队，因为你的呼召跟我们神对这个教会的呼召是吻合的，你就进来。如果他还不清楚他的呼召，然后就进来，哦，进来，到最后发现他的呼召跟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哦，我们弄不来的。我有碰过这样的执事啊。当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从别的教会来，在美国说：“哎呀，感谢主！哦，他又建堂，又是执事会主席，又是外宣，又是什么成人主席了。哎呀，感谢主！这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要告诉各位，这我最头痛的。他非常爱主，他非常用尽心尽力，但是就跟我看法不一样，好难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学会，我总会你的呼召是什么？”哦，你的护照这，哦，感谢主，这护照很好，但目前我们教会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发展，可你需要多祷告，看看你的护照在哪个地方用得更好，免得糟蹋了。我很能够，我看得很开这种事情，不是有才有人有才干有热中心的就一定要来我教会，不一定，可能我成为他的拦阻，浪费他的也不一定。不倒过来，他很清楚我的呼召，他很清楚教会的呼召，因为这就是整个教会的话。那如果我是负责人，但是这跟我的呼召很有关系，怎么带这个教会？一来之后，好像就是聘徒一样，他就快进来。黄杰就这样进来，苏元牧师就这样的进来，我们还一些的这样的人进来。我要感谢主，所以整个教会的团队确实，我认为比以前更加的所谓的扎实。一方面非常专业，比以前专业太多了。不，你要知道专业在一起是蛮困难的，但是这也能够凑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睡觉，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睡着会醒着，不，有时候醒着我还会笑一笑，因为这样的团队去哪里找？去哪里找？我要为这个感谢主，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因为我在底下是这段经文是讲建造灵工，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谈一谈。OK， 我们先来祷告。 我们再次跟主说，主啊，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活石，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石，是一个能够用我的生命来影响帮助别人生命的一个活石，以至于我能够带出一个极大的影响力，不论是事工的发展更是生命的发展，帮助我更加成熟，帮助我更加的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帮助我更加的，虽然别人看我算不得什么，因为丈人所弃的石头，好像很多专家或者很多的宗教的领袖觉得我不怎么样，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是神所拣选，是神所宝贵的，所以主啊，我就知道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就跟别人一起来建造这个灵宫，不仅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神用的活石，也让我们为教会来祷告，让这个教会是许多的活石，像主一样的活石来建造的，不是有热心、忠心、才干、能力、资源而已，这些都很有用，但是是一个生命被主塑造过的，是被神的话语、圣灵改变过的，哦，是动机是对的，哦，是思想意念是对的，哦，包括我们所表达出来的行为语言也是对的，求主兴起更多这样的活石来，好叫这个教会真正能够把天国的文化带到这个地上来，好叫主能够透过他的教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我们看过同神来祷告，哦，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求主更加的丰富他自己的教会。我们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所成就的，哦，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你在教会所做所求，哦，真的超我们所想所求，哦，为这个教会献上感谢，哦，为这个教会所，哦，在每个弟兄姊妹上做的工作，我献上我的赞美。哦，主啊，当你这样的塑造我们的时候，当你这样的调整我们的时候，哦，当你这样的磨练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摸着，不断的被你来改变。哦，原来你要我们的生命不是像什么，让我们的生命是像你。哦，因为你乃是活石，我们都是活石。主啊，建造我们，建造我们个人生命，以至于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一起来建造一个灵宫，是主可居住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是，若在这方面有感动，也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